比如说我最近其实就是在一直在想我要怎么结束慢报，这应该是我第一次讲出来。我真的最近蛮认真在想的，嗯，就是有一种做了三年好像也差不多要怎么结束它。做慢报或是录 Podcast 它跟呼吸很像，假如我还有余力呼吸我可能就去做这件事情，可是我没有很认真去想过为什么做这件事情，而反而是最近在想说有点手痒了，想要把这件事情结束掉的时候才开始在想说，哎，我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这是最近在思考的东西，还没有定论呢。哦，
不是，我刚刚好像听见一个重磅消息，就是慢报要结束。
现在没差，小众媒体啊，对，还好。
不行，我们要成为大众。
Hi Disney，
Hi Manny， 旅行职涯，旅行未来。大家好，我是 Disney， 欢迎收听由 Urator 数位人才媒合平台制作的 Podcast 节目《职涯旅行家》。如果你是台湾科技新创圈的工作者，相信许多人都听过 Manny 以及慢报。今天我就很荣幸邀请到深居简出的 Manny 来跟大家聊聊他的日常工作，还有最近看到这个 AI 潮流产生一些新想法。那当然，一开始还是要请我们 Manny 跟大家自我介绍一下。
Hello， 大家好，我是 Manny。
不愧就是美女，就是非常简单，深居简出，连自我介绍都这么深居简出。
我 echo 要深居简出啊！我最近比较强迫自己，平常要多出来走
啊？为什么？
我怕疫情后花太多时间待在家里。哦，然后发现有两个比较大的影响，第一个就是阳光有点照太少，对，这好像真的蛮有差的。我觉得好像会影响心情，然后也有人说会影响你的就是钙质的吸收跟转化，影响骨骼啦。然后第二个就是有点坐太久，所以我觉得我的下盘那个肢体的力气比较变得比较弱，所以我现在比较希望说多出来走这样子。
哎，啊，你不是有在上重训课？
那个就是三天捕鱼，七天晒网什么之类，我不知道。对，
哦，七天晒网有一点多这样子。对，那其实今天还想问一下美女，就是说其实比较少听你在公开去聊自己的一个学生时代。然后其实像近期啊，就是一般学校会有这种校招嘛，对，然后也是大学即将要毕业了，对，那想要聊聊看说，就是其实你大学是一个什么样的学生，是比较偏那种校园风云人物，还是一个宅在宿舍里面的宅宅这样子？
应该不是校园风云人物，因为我基本上不参加社团。我大学的时候应该是比较像文艺青年吧。
文艺青年，
这真的是黑历史啊！这世界上知道的人就不多哦。对对对，大学的时候蛮沉浸在就是文学啊、艺术电影啊，然后独立摇滚啊，音乐听很多。从高中到大学，可能到我出社会以前吧，音乐应该算是花我最多时间的一个，算是娱乐嘛。我大概那个年代，我觉得我非常热衷于收 CD， 实体 CD
哦，真的，
然后甚至有去收黑胶，我 CD 大概收了可能快2000片，
哇！所以现在还在吗？
还在，堆在家里的角落这样哦。但是现在变成是要找可以放 CD 的装置，变得比较困难一点，真的是蛮难的。对，可是我忘记什么时候开始，我应该是上了研究所以后，还是出社会的时候，突然有一天不知道为什么突然想要洗心革面。我就基本上与这些东西断绝。嗯，对对对，
哦，是直接断绝这样子，
就几乎没有再去音乐，还是会听啊，当然就是进入了听女团的时代这样。对，就是有点画出一个蛮强大的差别。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不知道有一天突然觉得想要 reformat， 就是 format 自己，把自己格式化掉，变成另外一个人。
哎，你好像很喜欢做这件事情。
对啊，对啊，我喜欢删文章，我喜欢忘记过去的事情。对，因为我觉得人最大的自由体现在你可以破坏跟删除跟消失一件事情，就是存在本身不是自由，你有那个行动力去解决结束一件事情是自由的象征。
好，我们马上这一集的 quote 就出来了。
没有，这也是我最近才体会到的。对对对，
哦，我倒比较没有这样，因为好像我一直以来从事的事情都是我自己还蛮喜欢的，所以比较没有试过就是，
哦，我那时候也蛮喜欢的啊，直到某个时间点就有点觉得够了。我蛮常这样子，对，我蛮常会到某个时间点就觉得 OK， 好像差不多可以了，可以结束，我想要体现这个自由的真谛，我想要结束自己，结束某一个嗜好，结束与谁的关系，什么之类的。对，这我的惯性啊。
哦，结束与谁的关系，这我是有感觉的啦。对，因为就是可能像过了几年之后，你跟那种什么十年前的朋友，你会发现到一吃饭反而有一点尴尬，不知道要聊什么。
比如说我最近其实就是在一直在想我要怎么结束慢报。这应该是我第一次讲出来。我真的最近蛮认真在想的，就是有一种做了三年好像也差快三三年了，好像也差不多要怎么结束它，然后就是一边在想怎么结束它的时候，才一边去回想说那到底我现在在做的那个热情跟动力到底是什么？因为其实我从来没有认真想过这件事情。我有点像是说，做慢报或是录 podcast， 它跟呼吸很像。 假如我还有余力呼吸，我可能就去做这件事情。可是我没有很认真去想过为什么做这件事情，可是反而是最近在想说有点手痒了，想要把这件事情结束掉的时候，才开始在想说，哎，我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这是最近在思考的东西，还没有定论呢、啊。
哦，不是，我刚刚突然听见一个重磅消息，就是慢跑要结束。
现在没差，小众媒体啊，对，还好。
对，不行，我们要成为大众。对对对，好，没有，就是确实非常意外，就稍微有那个冲击到，说什么？那以后上班通勤我要听什么这样子？
哇，我蛮常这样子的啊。比如说我很小的时候就会在思考，我的亲人如果是丧礼的时候，我要治什么词？
会不会太早？会不会太早？
大概成小三小四，我就想这件事情。对哦、就我习惯性去想象，如果一件事情它要结束掉，那会是我要怎么去应对它？哦，这件事情会让我对自己比较有底啦。哦、我习惯是这样子。
了解了解。哦，所以你会有一个周期吗？就觉得一件事情可能两三年是一个差不多的周期，
三年吧，
三年是一个。
我的职涯基本上也都是这样。
哦，
对，你们今天是职涯台吗？
对对对，
我硬把这个主题拉回来一下。
对哦，三年换一次工作这样子，
就是我自己会心里会觉得三年可能就是我跟一份工作要不要续约的点。
哦，
对对对对对。
哎，可是过去有续约的吗？好像比较没有。
对，年纪还小嘛。现在年纪比较大，可能会比较需要续约这件事情，
比较有意愿续约这样。咚咚咚咚咚哦，因为像我自己的职涯在早期也大概都是一到两年换一个啦，对，那大概是唯一在 Acapaz 比较久一点，大概六年，对，后来也都大概一年多两年就会做一个替换这样子，对，就大概可以了解，就觉得说，哎，好像想要去。哦，这个可能就是你刚刚讲的删除跟 format， 就是觉得说好像重新把自己格式化，想要迎接一个新的自己这样子。
对，当然我职涯的切换都不太是主动型的，基本上不太算是我这个做得很不爽说我想要换，除了第一份，后来都不太是，后来都比较像是刚好有一个机会跑出来，然后我就一直蛮随波逐流的，反正很多人就是觉得好像透过漫报认识我，然后听我讲很多职场上的 emo， 可能会觉得哦 Manny 是不是工作经验很丰富，然后对自己的职涯很有想法，完全就是一个误解。我这辈子都写过一次 CV，就第一次工作的时候，所以之后就是没有再写过 CV
哦，
所以这个代表什么？这不代表很厉害，是代表没有认真找过工作。真的，就很多人说他可能经过投50份、100份或是几百份履历，然后进到他自己的 dream job。可是你真的问我这辈子有没有什么 dream job？ 就第一个，我从来没有想过我有什么我一定想进去的公司，我也没有想过什么我一定要做的事情。然后每次都是可能有刚好还不错的机会，这个机会可能是那个工作内容有趣，或者是那间公司有趣，或者是我在30岁以后我其实花比较多时间去思考这个工作的对象有没有趣，通常都是老板，如果老板蛮有趣的话，然后薪水我觉得还可以，还在我的生存线以上，我就会加入。所以说其实真的蛮随波逐流的，然后也没有，所以我也没办法给别人什么写履历上的建议，虽然过程中还真的蛮多人问过，然后我比较小的时候会装模作样的给一些建议，我现在都拒绝了。我现在都会在跟他对方讲说，你不要问一个人生只有写过一次履历的人要给你履历上的建议。那我以前会装模作样给一些建议啊，我现在是都不做这件事情。
哎，对啊，这个很有趣。所以你一般在找工作的时候，感觉你会跟算是面试官吧，有比较多的对谈，对吗？
对，加上另外一点吧，就是因为我蛮早就开始做写作，这是确实有差，这可能 echo 回去这年头好像很多人喜欢谈个人品牌这件事情，我没有，应该我没有过很有意识去做这件事情，但我开始写作这件事情可能已经有十年的时间，所以陆陆续续可能蛮多人其实透过这种方式去接触到我啊。当然以前工作的关系可能人脉也有建立一些，所以蛮多是口耳相传或是可以透过一些网络上的资讯来去 reference 我。可能我运气蛮好的，我切换这么多工作以来，我大部分的工作我去找的时候，我的 position 都比较像是我在面试对方，我可能还没有很担心过我没有工作这件事情。当然我觉得这有个前提，是因为我就像开头讲，我很深居简出，所以其实我的生活非常的简朴，就像迪士尼认识我这么多年，你应该发现我衣服都是同一套。
有有有，我就毫不意外你跟礼拜六穿的一模一样。
因为我就是那种会 Uniqlo 同一件衣服然后买七套这一种。对，然后我的生活非常的简朴，我没有什么太多的娱乐消费，我对于吃住用行什么之类的需求都很低，所以我的生活过去十几年来可能所需的那个花费的水平线 大概就是跟着通膨就是通膨水平线上升，当然就是略有提升啊，因为毕竟要的东西会稍微变多嘛，但是就是不是一个很铺张的人，所以我对于薪资的 range 都蛮广的，所以我觉得一个人如果可以把自己活得比较简朴的话，应该不用太担心自己没有工作，因为你对你自己的薪资接受度可能很宽嘛，所以这件事情我觉得是一个必要的前提啦，所以我觉得有这个前提支持的情况下，我的心态就会比较 relax， 我就比较不会觉得说有什么工作我一定做不到啊，加上我刚才讲的就是我人生没有什么 dream job， 所以我也不觉得说我一定要挤进什么公司，所以反过头啊，我就会花很多时间去 review 对方，比如说我通常面试做完简单的自我介绍以后，我会花很多时间访问对方，然后可能我运气真的也蛮好的，就是这些人之所以会主动接触我，然后会想要了解我，可能也是因为透过各种方式知道我可能属于这样子的人，所以也许他们在那个当下都已经期待我会有这样子的反应，假设我没有这样的反应，他们反而我觉得是个很烂的 candidate 之类的，所以我大部分时间都是在了解对方，我有点每次去我面试一间公司或去跟对方认识接触的时候，我对你把对方当成一个 case study，就我事前会做蛮多准备，我可能会尽可能去了解他所有的方方面面的东西，然后现场的话我就会去确认一下我认识的事实，然后对方可能会提出这份工作要做什么，然后我就会很快速的进入角色扮演的状态，就说哎，那如果我今天是这个角色，那我可能会怎么样做事情，那我这样做事情是符合你们的需求吗，或者是这次是你们的文化，你们是不是你们的 workflow 就是这样， process 就是这样，所以会很快速就进入到这样实际的这个角色设定跟工作环节的讨论，至少我过去的经验都还蛮有效的，但我觉得可能大部分人可能不一定是在职涯的转换上面是这样子的面试环节啦，所以我觉得我可能是运气很好，或者是因为我的要求蛮低的，所以我相对的有这样子的机会可以尝试。
哦，好，刚才这段我就有超多想要衍生问哦，当然第一个是说，那假设你今天是去到一个你很不熟悉的产业，那你会直接承认有些东西你是不了解的吗？还是说你会其实做功课做到说就是我比你可能还要了解这个产业？
没有，像有一次有个面试经验非常特别，然后那个工作那个面试体验让我感受很深刻啊，虽然最后我就没有加入那间公司，他各方面都还蛮好的，但重点是他开那个职位跟他面向的产业是我真的完全不熟悉的，我大概知道那个职位要干嘛，那个职位其实就是反正 有点像是一个部门的业务负责人这样，所以他其实就是把业绩做起来，可是我也是那个产业完全不懂，所以我去那边我就直接开宗明就直接问他，就是我们双方各自反正一开始就是互相了解以后，我就很清楚跟他讲说做生意或是谈生意的方式我懂，我也蛮熟悉的，可是这产业我真的不了解，然后我就直接跟他讲一句话，自己觉得我今天来是主要是认识你啊，我也不太确定我是适不适合的对象，那 maybe 你可能知道我完全没法这方面的背景，你可能觉得不适合，就对方直接回我说哦，你不熟这个产业没关系的，对啊，意思就是说大概会给我两到三个月的时间让我去 onboarding 然后去了解这个产业，我要问我他直接问我说那这样的时间你觉得你有办法了解他吗，我大概想一下就觉得哦可以，所以可能因为这样子还蛮买单的
哦，那就请你直接跟听众可以分享一下你怎么了解一个产业的方法这样子。
第一个就是做大量的 interview 啊，如果我今天有这个时限内我必须了解一个产业，那我一定是先把我身边第一度连结的人然后他的人脉他的关系全部把他挖光，就这样，那我会觉得你今天如果不给我，你应该去找一个本来有这样 connection 的人加入嘛，如果你找一个没有这样 connection 的加入，那你就应该要愿意给我这些东西，可是我 catch up 速度非常快，所以第一个我觉得一定是因为面试我那个主管他是这个产业算是有十几年经验的人，那我就跟他讲说那可能一开始就请你开五到十个人，然后是这个产业里面的算是老手，我就去 interview， 那我觉得 interview 是最快的，那我自己觉得我也蛮会 interview 的，然后我可以很快速从对方了解不只是这个产业在干嘛，就是说客观资讯大家都知道，这些事情就是上网自己做功课，这基本功课啊，我蛮强调去 interview 别人要问聪明且对的问题啊，应该说我唯一的自我矜持吧，这可能也算是一种偶包吧我蛮希望我自己在对方面前表现出来是问聪明问题的人，这件事情我蛮在意的，所以我会想尽办法不去问那种我自己可以 google 到的事情，所以我当然会事前先做好非常多大量的 research， 把这个产业比如说专有名词、行话、基本逻辑、竞争对手、主要赚钱的 business model， 反正你网络上能找这种静态资料都可以把它找完，可接下来 interview 我想问的东西通常主要是两个，这种东西就是通常你 透过书面资料你没办法去了解到的东西。第一个就是最核心，就是做生意的逻辑。反正大家网络上都看到什么这个行业怎么赚 business model 啊什么之类的，这种都是静态的东西。那你会发现产业一定不是这样吗？如果是这样的话，大家都一定可以照着做，那一定有人赚得到钱赚不到钱。那赚得到钱的人一定是以他有一些不是照这样做的方式，所以我就去了解他的商业逻辑是什么，到底 exactly 到底怎么赚钱，这件事情是我关心的。因为我当时的职务是负责赚钱的嘛，所以我想要知道到这行业到底真正赚钱的那个 mega 跟那个心法是什么。然后第二个是，也是我通常是最关心，就是竞争。因为一个行业有钱赚的话，一定不会只有你在赚，那你怎么面对竞争？这行业里面大家竞争的手法是什么？是削价吗？是提高功能吗？是 bundling 吗？是搭配销售或者是什么之类的？我不知道，每个行业的属性特性都不一样，所以我一定去问说，那你怎么竞争？在竞争的过程中，那胜出的关键你通常用什么手法？我需要配置怎样的资源？我必须用怎样子的切入角度，我可以竞争里面胜出？而我透过 interview 我去补充这两件事情，我就可以回头去制定我的业绩达标的策略嘛。因为你了解这个产业，你了解大家怎么互相打架的，那这时候你看你是要提升你的体格，所以我就是手腕比较粗，我打比较凶，还是你要提高你的招数技巧，你比较灵活，或者是你先去打那种别人还没在打的地方，你可能先去挑里面特别弱的，或者是你去 hack 市场，反正就是有非常非常多的进入的方式。所以我大概就是会透过这个方式快速的协助自己掌握一个产业的发展的。然后剩下的东西就是边做边学，所以接下来也蛮关键的，就是说通常我在如果一个东西要从零到一开始做的话，我一定会允许自己前面，我觉得这也是经验啊，就年纪还小的时候一定就会觉得我一定要第一发就 home run 这样，就你就制定一个完美 plan， 你就想要去 execute 它。但以前也常这样做，后来发现这绝对不是做事情的方式。我通常会给自己一个 buffer，就说前三次就是拿来失败的，可是我要知道前三次我要失败的，我要得出的测试结果是什么，所以我一定会，所以这时候你心态会比较放松，我觉得你就不会讲说我第一次一定要成功，你就不会去尝试那失败，就是你已经知道你会失败，就如果成功就是赚到，那如果失败的话就是在你的规划内，只要这个失败能够帮助你在第二次的失败，它失败的幅度更少，第三次然后第四次趋于成功，那这过程中其实就是从实作中的学习的环节了，所以我大概就是会用这种方式来让自己很快速的去往我要达到的目标前进。
听起来其实蛮有趣，就是你是比较是偏谋定而后动，但是你又知道说其实你的行动都是为了学习经验，对，然后这个情况之下其实一次两次三次 maybe 就可以靠近成功快一点这样子。因为其实后面本来有一题是要聊这个商业开发这件事情，其实我觉得你好像在整个策略面上面会是比较强的这一块这样子，对，因为可能没有跟你实际谈判过一些商务合作上面，对，所以假设说你要形容自己是一个怎么样的 BD， 你大概会是怎么去形容自己？
懒惰的 BD 对，我不觉得我是一个特别强的 BD 啊，坦白说，对，我觉得工作这件事情不知道，可能因为自己工作时间稍微比较久了，我后来觉得职能跟个性基本上就是一体的两面，就你的职能会越来越像你的个性，或者是你的个性就越像你的职能，我觉得它是互相牵引的啊。我觉得我不是特别强的 BD 那一种，我觉得我说服力蛮好的，应该这么说好。其实我这件事情很反过来，其实要请教 Disney 了。我的人生的工作环节里面没有非常长期的在做 BD， 做类似像 BD 这样的工作也做过一阵子，但我比较强的是，我可以让对方在第一次或是第二次见面的短时间过程里面知道我很了解他的状态，我也很了解我要干嘛。我原本觉得这件事情不是很稀有的事情，到后来开过这么多会，人生应该开了千场为单位的会，我发现这件事情其实还蛮稀有的，就真的蛮少人一起开会的时候大家知道自己在干嘛。
有心有戚戚焉，我也是开了上千场会的人。
对，这真的你会发现，这其实不是，其实大部分的会议要东西的人其实也不一定知道自己要什么，他也不太确定他可以从对方身上要什么，然后这个牌局的筹码其实也是不清不楚的，所以这件事情就变成是会拖好几次会议才完成。但我发现我算是在，如果跟我一起开会的话，我算是在会议上面你会大概会知道我算是个脑袋蛮清楚的，就在现场我知道我是什么角色，你在干嘛，那这东西我们要怎么推进， 然后有什么缺什么这件事情，我大概现场都可以很快速的给你一些我的想法跟答案。所以以前在做 BD 的时候，我觉得这件事情帮助我还蛮大的。但为什么我说我觉得我是一个懒惰的 BD， 原因是因为我觉得我没有那一种很锲而不舍的精神。因为我觉得好的 BD 它除了脑袋要清楚，手腕要高明以外，我觉得还有一个热情跟个性要很强烈去驱动它。对，就有点像是你要突破大气层到外太空，你一定不是初速强而已嘛，就是你那个火箭的节速要多，不是一开始，当然一开始脱离地心引力的那个推力，那个是非常非常重要，所以那个是很关键的，有非常多的起飞或者是怎样都是在前半段的时候失败掉，因为你越上去你的离引力的距离越远嘛。我觉得我在前半段那一段的推力是很强的，我也很清楚知道说脱离这个引力，那个引力就是会议上大家都不在干嘛那种引力。我觉得我的脱离的战术或者是策略或者是那个动力是蛮强的。可是这件事情有时候发现每件事情真正要成，你还是要上到外太空啊。那我觉得我那个火箭的结束就没那么多。那这件事情是我从那些很强的 BD 身上看到我缺乏的特质。对，我觉得那个真的蛮厉害，我是非常非常羡慕啦。但我后来发现其实这件事情也不用太羡慕。原因是因为我只要去找到里面有这样子的人跟我搭配就好所以我后来发现我已经放弃在这世界上一个人要同时具备太多种能力，因为人毕竟是社会性动物嘛，人天生设计成我们的四肢五官或者是什么之类的比很多动物还差，这是有道理的。但我们有个东西特别强，就是我们跟别人合作协作跟连结的能力，这个人类是比非常多的哺乳类动物是都还要强大的。所以我觉得我们生物上本身就是设计成这样，我觉得我们要发挥这件事情，所以我只要很会跟别人连结就好了。所以我后来就觉得说我应该要把我对客户的说服力尽可能的发挥在我对同侪的说服力或者是同事的伙伴的说服力上面，这件事情 maybe 才是人类这种生物 by design 它应该要达成的成就。这是我大概这几年在学习的啦，我还没有做得非常好，但我就理解这件事情，对，大概是这样。
哦，其实我觉得刚刚有一个东西连接起来，就是说你其实在跟客户做 BD 的这个会议当中，你都一定会问他一个聪明且正确的问题。那其实我觉得这件事情就是不只会让，因为刚前面的前进是你跟面试官在聊，现在变成跟客户聊，他会想说诶，以前从来没有 BD 问过我这么聪明且正确的问题，那他可能就先 buy in 了你这件事情。因为像我常会跟人家讲教课嘛，我会教你怎么做 BD， 然后一些什么话术技巧，然后简报怎么弄。但其实我最后都会跟他们说，这些东西其实都不是最重要，是最前面的，这个客户有没有信任你，跟他有没有觉得你有专业。其实你先基本达到这两件事情，你们才有机会往下谈这样子。对，然后也是就是大概两三年前吧，你跟那个干爹，就是你们有一次在那个线上聊谈判。
哇，你还记得？我都已经忘记我在聊什么。哇，那超久以前的事情，
我记得，那时
候在 Clubhouse 正红的时候，
对对对，然后你们那边喝酒，然后很亢的那个时候，但他讲两件事情，我非常认同。他说第一个就是，其实你谈判只为两件事情，一个就是拉近双方的关系，第二个就是获取更多资讯。对，所以其实我后来发现到，真的，我在做 BD， 其实也就只在做这两件事情，就是如果我马上跟你开始说介绍我的商品是什么，其实你根本不会想要理我，你就想说 Who are you？ 为什么我要听你介绍你的产品？
这种会议真的超多的，我真的越来越对这种东西的耐心指数，随着年纪增加指数型的下降。像很多来 pitch 服务或者是干嘛人一开始就做自我介绍，我真的完全听不下去。尤其是如果那个行业真已经接触到超多的，我甚至后来有时候都会直接打断对方。我不会很无理的打断对方，我会跟对方讲说，哦，因为最近可能因为一些机会所以认识一些人，那大概我 briefing 一下我的认知，那看是不是你们大概就是这个东西。那如果我们的 briefing 没有问题的话，那我希望可以进入到接下来我们实际上怎么合作的细项，包含说你们有什么服务是为我们这边有办法符合我的需求的，然后甚至是我最关心的定价问题，我们可以早一步进到这个段落。但我就觉得应该要每一次的会议都是从这边开始真的可以省掉前面的部分，因为真的没有人特别关心你们家公司或者是这些事情。但我发现 90% 的会议都是从这边当起手式。
哦，我自己觉得蛮多，是因为其实一般坊间都会跟你说，你要先展现你的肌肉嘛 ，show your muscle， 然后对方才会对你有一点点信任感。但我一直觉得，某些时候是必须的，因为可能这个人没有办法直接创造一个信任感给对方，所以他必须利用公司。对，所以我们的品牌可能你要稍微带到，但你不能一直讲公司讲30分钟，没有人想要听你介绍公司啊。
但这件事情我觉得可能也有一个点吧，就在于 大部分人开会的对象不一定会事前花时间了解你。
对，
因为我的习惯就是我会先去做对方的功课，这是我习惯做的事情。那当然这源自于我一个出发点，就是我希望我可以在会议上面问出那一个正确且聪明的问题。但这件事情它的原动力比较来自于那个偶包啦，不一定是我真的很想要这会议很快速进行，我只是要想要在会议上面显得好像是这样，
想要别人觉得我是一个可以问出聪明且正确问题的人。
maybe 吧，我不知道。但就是这件事情确实有助于我在会议上推进那个进程，因为可以省掉蛮多时间。所以我也相信大部分人不是这样开会的，所以为什么你去那边要做比较前面比较长期的 briefing， 是因为对方可能真的就是今天8:50才知道9:00有这场会议，打开门进来嘛，什么都一无所知的情况下，当然就是这样。对，我觉得这可能是会这样子的原因啦。所以我也在思考要怎么样让对方在一开始就知道是这样，所以他来了就可以不用浪费我的时间，这是我后来得到的思考。
了解。不过我也记得你在小时候做 BD 的时候你会用一个招数嘛，就是 我记得那时候你会去写一些文章，然后可能也会去到一些地方去取得名片，你可以稍微讲一下那个故事吗？好像是游戏产业那个时候是
不是？我就说我在有明确任务的需求下，我的第一节火箭的动力我自己觉得还不错，还蛮强的啦。我常会想一些怪招，那那个是我早年想过的怪招，然后并且实际使用，然后还蛮有效的。就我曾经有大概1年多的时间要去做一个完全陌生的产业，就是游戏产业。正直到现在还是有非常多人以为我曾经在游戏产业工作过，但其实完全没有。就游戏产业是我完全陌生的，我只是以前小时候爱打电动而已。那我当时就变成说要求我去做游戏产业的研究，可是我完全不认识这个产业的人，然后前手交接的资讯也非常有限，而这情况怎么办呢？所以我就大概研究一下说我要怎么接触到他们。这时候我发现有两个方式。第一个方式就是公司有一些资源可以不定期的举办一些什么讨论会，反正就是公司发发车马费，买买水果喝，随便设一个 agenda 找人过来。然后这个东西我就蛮善用的，我就3不50就开一些，然后把人叫过来，随便乱发。然后第二个是我会去外面的研讨会，然后常常做一些研讨会嘛。那些研讨会以前那个年代啦，现在可能大家都用 Occupy 说什么之类的，大家都已经收到名单了。以前那里面大家还会什么会试名片啊，还有些甚至会把名片可能放在一个碗公里面，一个碗或者是一个盆子里面，或者是有甚至有些人还会把它放在墙上。我就会去偷翻那个名片，然后墙上的东西全部拍一拍，全部拍回来。
等一下柜台没有人吗？
就真的没有人的时候，
真的没有人哦。
就有时候可能他们配的人没有很多，或者怎样之类的。我记得我还用过一些很奇怪的招数啊，什么东西，我的东西好像掉在里面的，然后就没翻。对，然后翻的时候就是也没有拍，但是尽可能记得一些我感兴趣的公司，然后他们同时都会可能来2-3个，通常都是官比较大的那一个，我就会记那个，比如说哦协理还是经理，然后把那个人记下来。我大概用很多方式，那你得到这些名单资讯以后，接下来要去联络他、接触他。因为我当时的工作是产业分析，所以我要卖的产品是什么？就卖2个，第一个就是报告，第二个就是 consultancy 顾问服务。我要怎么样去接触对方？那正功法就是啊，你好，我是谁？我在什么单位服务？我负责这个产业，所以我可以 deliver 怎样的 service？ 然后我就想说，如果说我收到这封信，我一定立刻把它删掉。我觉得这是什么白痴来翻我，所以我觉得我很小的时候就有这种反射性的能力，就是我很习惯去角色扮演对方，就我蛮少只用自己的角度去看事情，所以我想说，那如果是我今天要想要收到什么东西，然后接下来我想要去使用他的产业报告的 service， 我就开始了解说大家平常情况下经营这个产业的痛点是什么，就是他们在什么情况下会想要有产业分析的资讯或甚至更进一步的服务，那一定是他们有明确的焦虑或是痛点的时候才会用嘛。如果这个产业顺风顺水，每天跟隔壁棚的厮杀都来不及了，谁没有时间看什么产业研究了？可是刚好那个时间点刚好是台湾的游戏产业从线上游戏时代转手机游戏时代之后的1-2年，因为台湾相对比较慢，所以大概是那个年代的时候，因为我不是游戏产业的人啊，我也是做过研究之后才发现，哦，原来台湾大概是这个状态，所以我就发现说那时候应该是有个见缝插针的机会。我想象大家一定都非常焦虑， 然后下一步我会发现，哎，其实台湾要知道这些资讯的管道还真的是有够无敌少。比如说大部分台湾的游戏产业的人，他看了一些新闻网站，一般的这些比如说工商时报啊、经济日报什么之类，基本上都不太看游戏产业的东西啊。那你说游戏专业的网站，他基本上只看游戏的新闻，什么游戏新上，那大部分都是广宣稿为主。那我想说，那产业的资讯怎么来？过去我们可能都是在这个国内做竞争、做代理、做比如说线上游戏的竞争，那我可能就是也是行内的人，大家彼此交流就好了。可接下来你要面对的是一个典范的转移，那有非常多的黑船，有从日本来，有从中国来的，你问行内人其实也交流不出太多东西。那如果我要向外看，发现台湾的途径又是相对少的，所以我就想象说，如果我今天在那个产业里面工作，面对的产业的环境是这样，我一定有很强大的焦虑。我很强大的焦虑的时候，我就很想要抓一个稻草，我想要找谁去问，想要谁去知道这件事情。所以我想说，哦，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这时候如果有一个人定期的都把一些这种外界的资讯整理好，有系统性的投递给我，那我一定会喜欢这个人。我当时的想法就是这样。所以我就开始做我人生应该是第一份电子报。所以我当时因为我会点日文，那我英文本来就蛮好的，所以我就每个礼拜固定整理很多英国跟日本的英文跟日文的一些资讯，把它整理成一份电子报，然后寄到我刚才用各种方式无所不用其极搜刮到这些名单里面。我全部寄进去之后发现，哎呦，其实反响还蛮好的，甚至有人就开始帮我口耳相传，因为行内人就会说，哎，你可以去订这电子报啊，就是有蛮多你在一般看不到一些资讯什么之类的。然后接下来我就开始再回应到那个回圈，我就开始运用公司里面那个资源，再把这些新的人不认识的人再把他全部抓进来公司，然后实际认识到，实际认识到的话，可能就在那个短短的接触的时间点里面，尽可能去发挥自己身为产业分析师该有的说服力或者是魅力吧，我不知道。所以就透过这种方式，哎，去转动这个循环。所以接下来开始就有人会觉得，哎，想要去使用你的产业分析服务啊，甚至会有一些 consultancy 的 service 出来问你，那这个引擎就旋转起来了，就大概是这样。
哇，那是很小时候就开始知道说，就是，
所以其实重点不是写作啦，对，写作只是一个方法而已。重点其实是，我觉得重点是做过研究，角色扮演，知道对方现在处在困境是什么，针对那个困境喂给正确的资讯，然后并且想一些方法把人call到你面前。我觉得真实接触还是蛮重要的，就你真正去接触到对方，我觉得那个说服感跟说服力才会建立起来。然后因为是面向产业的，所以其实大家平常就是你有点像是你借助他的 network 去扩散这个人对你的认识，这件事情我觉得还蛮有帮助的。
但我觉得写作是最后一里路啦，因为你可以把这些东西很好的整理给他，也让他舒服的看完这件事情嘛。
对啊，可是现在这件事情大家可以用 ChatGPT 做，可以用 AI 做，对啊。所以其实我觉得实际的 output work 这个东西的比重其实本来就不高，现在只会越低。那重点是你怎么找到那一个见缝插针，那个缝是什么。对，
好，就讲到电子报的话，我觉得就谈回来就是大家认识 Many 最主要的方式可能 maybe 是漫报这样子。对，那就是其实应该大家很想知道说，就是 Many 啊，你自己在做这个漫报的时候，你整个就是工作的流程啊，资讯的整理方式啊。然后因为我上周也刚好听到说你在做这个节目上面跟一般人可能不太一样的地方，可能就是说故事性会稍微强一点。对，那可以稍微跟大家分享一下你整件事情大家会怎么操作吗？
这问题好难哦，就我觉得我已经讲过蛮多次，但大家还都是会有个幻想，就是漫报可能是有一个非常设计过的流程在运作，大家真的就是没有，他就是捕鱼，你知道？就回到节目开始讲，就是我最近因为认真在思考要怎么结束漫报，但这件事情距离发生应该还有一阵子了。我只是三不五时喜欢这样想，所以反过头来就在思考说，到底漫报是什么？我到底怎么制作？我一直最近还在思考这一题，甚至是我觉得想回答一个最核心的点是，漫报为什么跟别人不一样？至少我觉得蛮多人表现说漫报跟别人不一样，但我觉得漫报其实不是一个特别分析性的刊物，虽然有很多人觉得它有 insight 啦，但我还是觉得它不太有，我自己的标准是觉得它没有。可是somehow我还是觉得它有它自己的一定程度的魅力，所以我后来发现我大概知道它的魅力是什么，就是源自于两件事情。第一个就是它是一个很有反身性的写作内容，就是说漫报所有角色里面的那个我通常都不是那个top down 高高在上的要跟你讲一个预言或神谕的那个预言家，我比较像跟你一样，只是我比你更多的问题， 所以我透过自问自答，然后向外界寻求资源资讯的方式来去回答我这个问题。所以慢报有点像是每次都是透过可能是一个募资的事件，可能是一个企业发一个新产品，可能是企业做了怎样子，可能最近他们的股价产生什么变动，以这个事件为引，去引出我对这件事情的问题，然后透过自问自答的方式把资料资讯拼凑起来，试着去回答，但有可能没有回答，然后把这整件事情铺陈在看的人眼前。所以这件事情有点像是每个人都能够从里面找到一些 relate， 觉得从里面看到一些自己不论是工作上或是生活上或是看待商业事件上面正在思考的问题，只有人帮你问出来，然后有个人在你面前很卖力的去自问自答表演给你看，那可能是错的，可能是对的，但没关系。所以我其实是蛮有意识在做这件事情的。所以可能大家如果真的听的人有在看漫报的话，可以 maybe 回去看一下，会发现我文章里面我很少用我这个字，我其实很有意识的去消减我用我这个字，因为我希望让看的人有那种第一人称的感觉，或是第二人称的感觉，总而言之就不是那种你是第三人然后被一个人去讲道理的感觉，这是我想要达成的事情。所以这件事情它的制作过程就非常的不严谨，原因是因为它就是我每次都跟 Angela 就是跟我一起录 podcast 的 partner 说，其实我们就是在出海钓鱼。你去出海钓鱼，你大概你对海象有一定的理解，你对海域有一定的理解，所以你大概知道说今天这海象不同的季节、不同的潮汐、不同的风向、不同的方向位，你可能都会捕到可能不一样类型的鱼，这是你能够确知的。可是实际上你今天出去是大丰收，还是会钓到稀有的品种或者是特别大的东西，你其实不会知道。所以我大概也只能知道最近我可能要往哪一块海域前进，可是我其实完全不知道我今天会钓到什么东西。所以这是第一个。那第二个是漫报的发展过程中，我昨天才有感而发写一篇文章，但写完之后就把它删掉了。就是即便漫报这件事情我已经执行了数百次了，因为发行到现在我应该写了六七百篇文章吧，即便我已经做了六七百次了，我觉得我每一次写出来我还都是从里面获得两个收获。第一个是哦，原来我是这么想的，然后第二个收获是原来还可以这么想。原因是因为整个漫报的制作过程其实是个自问自答的过程，那这个过程中我会不断的一直把我看到资料、我还记得的资料、曾经笔记下来的资料，把这些点把它串联起来。那我觉得我的串联能力还不错，我可以从看似无关或者是其实很相关的东西，我可以从看似无关的东西之间找出连结，我可以从大家觉得有关的东西里面找出强连结，并试着用这些连结来去回答我的疑问。所以做漫报的过程它不太可能是有一个有公式的，它很难是哦，我今天第一段就要写什么。 我以前还特地为这个去上过课，因为我以前有感于说我写文章实在是很慢，所以我要怎么有效率而且不造成心理负担而去大量产出，我就上了一些有名的作家作者的课或是一些评论作者的课，他告诉你说其实这件事情是有个架构啊，几段从哪边先开始写，往上往下怎么收尾，就把它发展出来。我回去家里自己试了几次之后发现这个过程才是蛮无聊的，因为他有办法帮你把一篇文章写好，但他其实没办法帮你在内心把你要回答的事情把它解释好。对，我觉得每一次写漫报对我来讲都是全新一次的出航，那全新一次的出航这过程就是非常 random 的，所以我很难说它是确切如何执行的，那我只能说它抽象的就是抱着问题出去，然后试着解决自己的问题，透过连结的方式，透过反身自问的方式，把可能通向答案的路径描绘出来，然后分享给大家，就这样。
听起来是一个你在追求一个可能不是真知啊，但是就是说你在追求自己抛出的那个问题的答案的那个人。那你会碰到说你自己抛太难的问题，然后发现到说真的太难解答，然后可能就放弃吗？还是你不会，你会就把它挖下去这样子？
这其实就是我最近为什么想要结束漫报的一个想法。应该说确切点不是说我想要结束漫报，确切点是我想要换一个方式去做这件事情，或是过这样的日子。就像你讲的，随着做了五六百次以后会发现 你还是有个体感嘛，你还是有个习惯，坦白说是这样。就算我非常毫无章法做这件事情，你一件事情做五六百次，你一定有一个 methodology。 那我开始觉得这 methodology 有点无聊了，因为它somehow好像都只能帮助我去挖到或者是组织出或连接出最表层的东西，那需要更深层的东西，它就需要花更多时间去思考，花更多时间去研究。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从去年下半年以后，我的写作的更新的速度开始变慢，但相对的我的文章或者是写的东西开始变比较长。我以前可能一篇都是落在1000字，我现在平均都是1500字，有时候会写到3000字。那它反映的是我想要去深挖的东西越来越多，但这件事情就变成是它会让整个 tempo 变得更慢。所以这件事情我还在调试，我现在还没有答案。
不过听起来应该是说，可能你想要找到另外一种更好去找到这些问题的答案的方式嘛，比较像这个方向。
其实我真的觉得方法学都不难呢，就大家如果算了，不要随便乱开那个。我只说，我刚才本来想说，大家如果有兴趣可以问我，但我觉得你问我，大概要花太多时间讲，我也应该没那么多时间做这件事情。我就说，其实研究方法学真的蛮多人问我，但我觉得研究方法学，你上网 Google 一下就知道，或者是比如说你也可以问 ChatGPT， 你叫他给你10种。产业分析的模型或是竞争者分析的东西，反正他都会给你关键字，你自己去买相关的书或者是论文来看一看就好了。我觉得那都不是很难啊。然后实际运用在分析上面的 sense 或是手法或是操作，这东西就是你可能规定自己一个礼拜写一篇 blog， 你基本上这东西也可以用的还行这样。所以我觉得这东西都是还好。我觉得比较难的是你如何确保你的问题意识是丰沛的，也就是说你如果确保自己一直都对事情很有疑问，我觉得这件事情是困难的。这件事情真的比我想象中还要难。
你是指维持一个足够旺盛的好奇心这件事情？
对，真的蛮难的，因为这蛮累的。坦白说是这样。对，我觉得在你还没有开始做这件事情的时候，你会觉得这件事情很简单。那原因只是因为你过去可能没有长时间的去挖掘自己的好奇心，所以你当然会觉得很多啊。可是如果你相对有纪律的去挖掘你的好奇心，你就会发现消耗速度远比产生速度快。就有点像工作嘛，你如果进一间公司，你刚进一间公司，你对这间公司已经超好奇的啊。可你做了3-5年你就老屁股啊，你接下来3-5年5-6、5-7年以后，你只会想着说我怎么去 maneuver， 就是我怎么去找出这间公司可以被我上下其手的地方。当然不是不好的，我只上下其手意思是说我如何有效率的工作。真的大部分人在一间公司如果待久，其实都会有进入这样的 mindset， 就是我如何有效率的工作。比如说我跟我的上司或跟 CEO 熟了，所以他的 quick call 是什么，我如何有效率的说服他，公司的资源是怎么样，我如何有效率排我的假，我如何有效率提升我的生活品质但不影响我工作表现，我如何有效率的升迁，我如何有效率的用这间公司来拓展我在外界的可能 reputation 或者是 connection。 大家都是这样啦，这没有不好，这是一定都是这样子的。可在这过程中可能你就没那么好奇了，就是说取而代之的是你会有更多的野心，但你可能会减少蛮多你的好奇心。所以如何去保持这个东西彼此的比例跟持续的增加你产生好奇心的养分，这件事我觉得难度是蛮高的。
欸，这个扣回一个就是开场在聊这件事情，就是说其实你在选择工作上面你会找寻说你觉得有趣的工作。其实我那时候很想问你说你的有趣的定义是什么，不过就访谈到这边我觉得感觉好像是说那个好奇心应该是你觉得跟有趣有相关联性的东西，还是说其实还有更多，就是你去判断这件事情有没有趣，或是这个人有没有趣，或这间公司有没有趣，还有其他的想法这样子。
这就是为什么我觉得我很难给别人直接建议啊，因为每个人真的很不一样。你有问我的话，我是也蛮喜欢工作的人，那但是原因是因为我喜欢看到我自己在工作中成长。这听起来像干话，就是每个那种 mentor 都会讲干话，然后底下人可能都会觉得说啊，没有啊，工作不就赚钱吗？但其实我坦白说，我一直都觉得工作是一个 privilege， 就是它是一个很难能可贵的事情。原因是因为你进一间公司工作，是因为别人创造了你可以发挥的空间。那他之所以可以创造这个空间，是因为他冒险，每个创业都是极大的冒险，所以他是背负着极大的风险而成功的。然后成功之后创造出工作的空间，然后让你去执行业务。所以这是我的前提。可是第二个前提是，这是替他人想嘛，所以我 我不太会去 diss 老板或什么之类。可是反过头来，我比较会反过来替自己想，我除了薪水，我在工作里面要得到什么？我想要看到我因为这件工作不一样，这件事情是我想要知道的。我可以因为加入这个公司，或者是因为担任这个岗位，甚至因为跟这个老板一起做事情，我可以变得怎么样不一样？这是我对我自己本人的好奇心啊，所以我不是对公司的好奇心，我不是说哦，我好好奇这个产业哦，因为我没有来过或什么之类的。我比较好奇是，我加入以后，我的下一步我会变成怎么样子的人？我比较像是这样，不然你要好奇的产业真的太多了嘛，对吧？那你我也可以明天就说我要去华纳影业去电影行销，我也没做过这件事情，可是我无法想象我去做那件事情会变成怎样不一样啊。我大概觉得我去那份工作，我上个月就变，就是一样，像刚才讲的，就是会追求有效率工作的，因为工作对我来讲相对好想象，所以我可能想要追逐一个我无法想象，当我投身在里面的时候，我也会诞生一个我无法想象的自己的这样子的工作机会，是我比较追逐的。
欸，我最近有这种感觉，就是我很喜欢在，应该说与人交谈也好，或者说跟客户合作也好，然后我突然发现到说，欸，我怎么会这样做事情，就好像到了一个另外一个角度去看自己说，欸，为什么我变成这个样子。那当然这个样子有的时候可能对别人而言不是这么正面，或者说可能甚至有一点负面，可是我就觉得没有关系，就是欸，我又认识了原来我还有另外这样的样貌。对，所以 我好像蛮能理解你刚刚讲的这个状态这样子。对，然后就是其实今天还有想就跟那个 Manny 聊聊，就是可能我们年纪越来越大嘛，
啊，其实是你最想聊吧这一期，你在前面铺成那么久只想聊这个
没有啊，对，就是想问问看说，就是 Manny 有没有怎么样的一些职涯焦虑，对，然后自己怎么去面对这些东西，这样
我一直都蛮焦虑的，啊，对啊，其实我一直都不太知道为什么我可以一直有运气这么好，可以有工作可以做。坦白说是这样，这不是干话，这真的。我半年前吧，我还直接传讯息给我老板，反正就大概表达是说，欸，我为什么还在这间公司？就我为什么还有这个薪水可以领？我很诚实的跟他讲这件事情，因为那时候我对我自己的职务的角色有点迷惘，我有点不太确定现在 exactly 到底我做的东西是不是有 value 的。even 我有在做事情，但我会一直不断的自我审视这样。但老板也很酷啦，老板回我一句意味深长的回答，他说，我经营公司就是量力而为。我想说，哦，是什么意思？意思是
好深哦，
请得起的意思这样。意思就是说，虽然你没有产值也可以啊。我觉得他意思是这样，我不知道啊。对，反正这是一个很深的回答。可是在当下我是觉得，哦，嗯，这间公司我还想继续待。
这么妙，这么有诚意一个答案，却让你更想要在这边。
因为我当时会加入这间公司是因为老板的关系，所以我到现在还觉得我还没有挖掘完他的价值，我还持续从他身上得到一些 insight 或是一些启发，这个是我本来就加入的最大的动力了。回应到你的问题，工作我们焦虑，你看我 even 到现在我还是会对我老板非常诚实的回答这件事情，就可以发现我其实一直都是非常焦虑的。原因是因为我不知道，欸，这会不会是因为台湾教育的关系啊？我觉得可能下一世代有 AI 教育的人就没有这个焦虑了，但我的焦虑我觉得跟成长背景还有台湾教学的关系有关，因为我们毕竟是在我们属于 Y 世代还是 Z 世代，我们属于 Y 世代，对，我们属于 Y 世代的人。那 Y 世代的人其实我们台湾所 deliver 这个教育体制其实是所谓的工业化的教育体制，那工业化的教育体制其实就是一个萝卜一个坑啊，它不是一个通才教育，不是通识教育，不是怎么样，它其实是每个人就是先安排到他的岗位。其实我觉得前阵子不是在吵什么文理组吗？那我觉得这世界上最不该分的就是文理组，对，我觉得应该都应该废除掉。所以我们从一开始从文理组开始分，然后到大学分系这样分，其实大家就是一个萝卜一个坑这样。那所以以前就一直蛮羡慕那些坑特别明确的人，比如什么电机工程啊什么之类的，就会觉得哇，他们念的东西跟学的东西就是他们的工作，欸，
觉得羡慕的，对
对对，就会觉得哇，这个也太 match 了吧，你完全就是在做你要干的事情，欸，但就有一些东西它很难被 define 啊。坦白说念个气管，可气管 exactly 到底做什么，就它 range 很广，因为气管学你什么都学嘛。可是你如果不是念气管，你念在更 specific 一点，比如说念什么财管或是财工，哇，你就觉得那个坑越来越明显。所以可能我就是在这样教育体制长大，那我不是念那种坑很明确的 track， 所以我一直来都很焦虑，因为我一直来从来都没入过那个坑。 所以我一直都觉得说，天哪，我这辈子怎么都没有去 feeling 过一个坑，所以你就会一种，我这辈子能够找到工作是不是都是侥幸？
哦，
因为我的世界观，因为你小时候受到教育就告诉我，这世界就是一个萝卜一个坑，可是我却一直没有走在那个坑里面，所以我就会对自己获得的成就也好，或者是找到的工作也好，甚至是我产出的表现也好，我其实都一直觉得这是侥幸。啊，这种侥幸搭配所谓冒牌者症候群，这沉起来就很严重，就一直没有很觉得自己真的有一份工作或者是做的事情，真的就是因为自己的努力或自己的才华得来的。我对这件事一直都非常的 confused 啊，我没有很强大的自信觉得我可以。这是一个很有趣的矛盾，就是它分成微观跟巨观来讲。就是微观来上呢，我对我自己的工作能力跟我的工作岗位，我相对都是蛮有自信的。比如说你今天叫我开会，我一定觉得我是这个会议上最知道自己在干嘛的人。那我今天如果要说服人，我今天要 deliver 一件事情，我通常自信度是非常高的。可是这是微观而言。可是巨观而言，如果把这个镜头 zoom out 一点，其实我根本不知道我为什么在这里。我也怀疑我在这里是一个运气问题。当你定义它是一个侥幸，是一个运气的时候，更大的自我怀疑就出现。那我还能够复制它吗？那我下一次怎么办？所以我每一次都是这样。所以这件事情你问我太久了，应该十几年。我甚至觉得因为这样我胃才不好。
欸，但最近胃好像变好，跟大家分享一下我胃是怎么变好的。
饮食调整蛮重要的。对，但是我觉得这个焦虑感真的伴随我非常非常非常久。
Okay.
但这焦虑感某种程度上可能也是我自我学习的动力吧，可能是一体两面，我不知道。但我这焦虑感确实是非常非常久。
欸，所以你会因为焦虑去采取一些什么 action， 然后让你感觉比较好一点吗？还是其实也不知道
采取什么 action？ 有，就只有一个，叫多认识人。真的，我发现运气不能复制啊，但是人际关系网可以复制，有点像是认识人，然后尽量的 give， 尽量给予协助。这个协助可能是实体上的，不论是给钱啊，或者是给时间，时间是非常宝贵，我觉得给时间比给钱贵。然后或者是给一些我的看法，甚至是主动帮对方做一些研究功课。其实我这辈子很少因为这种东西收过钱啊，我大部分都是愿意帮助别人的。那这出发点是因为我觉得，既然我都是游走在这个社会正轨的边缘的侥幸，改天要是失足要摔死的时候，最好下面有一张网把我接起来。这网就是人际网。
广结善缘其实是为了怕自己摔下去。
哦，真的真的真的，我觉得大概只有这一招了，我其实想不到别招。
咚咚咚，应该是说我自己觉得就是焦虑这个状态其实我也会有，对，然后就是我自己其实因为焦虑就会产生改变嘛，就是等于说前阵子也刚写个文章，就是说其实我不太在战术上面去改变，我会在战略上面去做调整，对，然后就是会让自己好像是慢慢的那个网是越布越大的。然后 Manny 这边也还蛮有趣的，就是焦虑之余，其实你在微观里面是执行的非常好，但你就会说哦，那巨观上面我可能要多结交不同的人脉去保障我的安全性。不过刚刚讲到就是我们那个年老色衰体力不好啊，你觉得 AI 能不能帮我们去续命，就是延长我们的这个战斗力这样子。
其实我最近也在思考这件事情， AI 能够大幅增加我们比如说创作创造能力，就它能够 scale output， 可是它很难 scale 问题意识吧。
所以比较像是说，
比如这么说好，打字这件事情，
对，
其实也没有很难啊，就敲敲键盘，现在 ChatGPT 也都有了嘛。可是你有丰富源源不绝的问题意识这件事情是 AI 帮不了你的，就像你现在看完所有的人教你怎么下 prompt， 可是有些人就是能够持续想出更好下的方法嘛？那个驱动他的东西是什么？
问题意识。
对啊，这件事情我觉得蛮难的。那这件事情我觉得时间的累积还是有效果的，就是被现实打过多少脸，这我们可能是我们仅存的价值。所以我觉得对于我觉得过30岁的人就是有中年危机，不是40岁，所以对于有中年危机的人来讲呢，我就是不要排斥 AI， 你要把自己 reset 回到你现在就是跟年轻人在同一个起跑点，你要跟他们一样对 AI 抱持的热情去拥抱它，去使用它，要一样 FOMO。 但你在用的过程中会发现，欸，你还是有些东西赢它，就是你被现实打脸的经验。这件事情 maybe 可以让你问出更好的问题，更有更多的问题意识，然后可以走得更前面一点点。因为我觉得在 AI 的时代呢，差一两分就跟以前差一二十分是一样的。以前差一二十分是很多东西的 落差所导致的结果。可现在这落差被消除了，可是你光能差一两分，你在市场上的价值就会呈现出来。
嗯，同意。因为我觉得上上周跟我那个 CoinPace 的朋友，我们自己也有在录一个 podcast， 然后反正他就跟我说他用 AI 做一件事情，我说你干嘛？他说因为他是要负责看很多很多法条的，然后他就说哦，他会说他是SR 就是虚拟货币交易所的一个什么样的 operation 的 role， 然后他说那这份合约对我们公司会不会产生什么问题，他就丢进去，他说哎、欸，超级快，他以前自己看完整份可能三十几页他要花可能两三个小时，但他说这样一丢进去两三分钟他要去看重点，说哦，这几个法条可能会有问题，他只看那几项就好了，然后他有实测过是很有帮助的。
对啊，因为我自己本身工作上也要处理很大量的合约内容，对，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最后会落入这样的角色但总而言之法条非常多东西是那些用字它有法律上的意义，就是它关系到它的约束力或是效力的问题。可是对于一般人，如果你只是要了解这件事情对你的 operation 有什么帮助的话，那些东西其实没有，你可以不用看，因为效力有，但是它会有加非常多的文字去表达这个东西，可是你只是要知道说这件事情 exactly 到底它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那因为那些东西都是 formal 的东西，所以 AI 可以很有效率的把那个东西萃取出来给你看，我觉得是有差。所以我觉得越知识越 formal 的东西 AI 的效果就越强。对，
确实。就然后就像刚刚讲说，如果是在写作或创作上，我觉得它反倒是没有什么太多的知识这个东西存在的。
因为我觉得它可以帮助你在获得启发吧，或者是学习。我蛮常用 ChatGPT 去了解我不熟悉的观念，我觉得这件事情会比 Google 快一点，
因为它算是有帮你先整理过，然后大概简单梳理一下，你可以就你看进去的东西，如果哪边还有再有问题，你再去自己深挖就好了。
对，因为就像 AI 的运用，每个人方式不一样。那因为我是比较属于分析型的人，我不是属于创作型的人。创作人有人是透过 AI 来帮你大量的批次产生很多你平常不会去想到一些灵感的碰撞。比如说不同的字的搭配啊，不同概念的串接啊 ，crossover mix 等等之类的啊，我不是创作型的人，所以我不做这件事情。可是我要分析型的事情，我可能要了解非常多的概念，或者是针对某一件事情，我可能需要有一些切入的角度。我透过 ChatGPT 来去捞，我就我有点把它想象成它是一个巨大的 database， 我去捞出一些东西，给我一些切入的想法。那这件事情比较好的东西就是说，它比 Google 快，原因是因为Google 只会告诉你哦，别人已经有这样捞过了，但 Google 不会帮你捞这件事情出来，可是 ChatGPT 会帮我捞这件事情出来，所以我觉得不太一样。我现在有点反过了，我现在有点像是如果以分析型的出发点的话，我的使用方式有点比较颠倒。我现在是用 ChatGPT 去寻找我对于一个事实的或是一件知识或是一个名词或是一件事件的快速的了解，跟一些比较 formal 的切入点，我想要快速整理给我。可是我会反过头来去 Google 上面找灵感，我去找有哪些人针对这件事情发表过怎样子的意见，怎样子的 insight， 这些比较创作型的东西，这些东西我会透过 Google 去找到别人做这件事情，我不会去问 ChatGPT 这件事情，因为 ChatGPT 试过好几次给我答案都蛮烂的。对，
我好刚又讲了一个说，其实你是分析型的人或是你创作型的人，你去应用它其实就有蛮多不同的一个方式这样子。好，对，因为就是我们等一下那个餐厅是有定位时间，所以我觉得今天节目差不多就到这边，对吧、啊、然后就是其实我觉得在听完今天的节目啊，我们 问的问题跟仿刚原本列的真的是完全没有关联性，因为我就听到 Manny 在讲自己的一些工作的一些历程啊，生涯啊，工作方式，我觉得这个很有趣，我就往这边追下去问就好了。对，然后那我也觉得其实我今天听到蛮多我觉得 Manny 蛮深层的一些，不是阴沉的意思啊，就是很深度的一些他的想法跟看法。那我觉得其实对蛮多工作者应该也还蛮有帮助，就包含说其实大家不要觉得说哦 BD 就是我一定要什么哦很多人脉啊什么，就是一定要笑笑或者说很积极什么，其实不用。如果你有一些策略一些方法，你可以用自己的方式然后去问出那个所谓正确且聪明的问题，也可以去取得你要的生意或是合作伙伴这样子。好，今天还是非常感谢 Manny 吼，那我们之后还会去邀请就是各个产业啊领域的工作者跟大神，然后陪大家一起在这个技术变革时代探索更多的职涯可能性。那记得大家 要在这个常见的 Podcast 的播放器上面订阅我们的职涯旅行家。那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边咯，拜
拜。